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现在是这个回忆录的第四节，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讲到1910年的十月份，因为那一次呢是有一次非常大规模的起义，现在把它叫做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呢，在孙中山的带领之下呢，是搞过几次的，都不成功。那么这次十月份的广州起义呢，当时这个领导人呢是黄兴啊，黄兴呢当时流亡在香港，那么从香港呢就潜逃回来啊，经过石龙。那样呢就组织了在广州市内的这些秘密的同盟会的成员，那么就想办法呢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他的目的呢就是攻占广东的清朝的这个主要的军队啊，新军的这个营队，那么能够把清军驻广州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把它拔掉，那个基本上呢就引导革命，这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一次先行啊。辛亥革命后来在武昌爆发，那倒是一个没有经过很大的策划的。辛亥革命跟广州起义刚刚相反，广州起义呢经过精心的策划，那但是没有成功。这个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呢，是没有经过策划，就是里面这些士兵对于清朝不满，拿几枪子闹革命，结果整个的这个新军都响应，这就推翻了，就是说打响了这个第一枪，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跟这个广州起义没关系。广州起义的主干力量呢，就都是这个革命者，其中呢三分之一是从海外从香港回去的，就作为领头的人啊，包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黄兴啊作为指导。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本地的这些革命者啊，就包括我的祖父王仁宇，他叫本地的，就是人呢已经在广州。我的祖父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呢没读完呢回来过暑假，就参加了这个广州起义。那因为他是学机械工程的，他负责供应枪械，也做一些传递消息的工作，因为他那个广州人呢、讲一口漂亮的广州话，并且呢街道很熟悉，骑个单车就可以送信息。当时送信息没有这个任何的密码，就是靠脑子记，就是记住谁谁家去讲一个密码，大概就这样。我祖父呢就干这个工作，骑个单车在城里跑上跑下。还有第三部分的人呢是从这个粤东调进来的，粤东呢也抽进来一些革命者，主要是潮汕呐、惠州啊那边的革命者，也就是从这个粤东的部分就进入广州，这样就是三支人马。我看历史上说呢有四个分队，那么其中的第一分队呢就是黄兴的那个分队，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因为黄兴呢在知道这个行动被暴露以后，黄兴一定要打，结果呢就基本上铤而走险，结果呢死了非常多的人。黄花岗72烈士估计一多半就是那个支队的死的。广东的这边的从潮汕来的这个支队呢，也都他们的任务呢是劫后，也是在广州的北门，就是广州现在叫小北那个地方，就打埋伏，如果清军有大军从北面进广州增援，就打那支军队，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陈济棠的这支广州本地的这些革命党人呢，他的作用呢，一个是堵外面来的，但更重要一个是策应内部的这个疏散，因为他懂得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本来呢一切都准备好准备起义的，结果没有想到十月这个广州起义的头一天呢，就来了一个这个孤狼，这个孤狼呢带了一支枪，带了两个手榴弹，就跑到了广州的东教场的清军大营的门口，就等那个去看飞机试飞的这个清军的这个大员，就是两广总督回来，就准备把他杀了，是一个奇人。那这个事是有根有据的，那个官员呢如约的去看那个比利时人的飞机的起飞，那个飞机呢两个翅膀，最古老的飞机了，当时冯仑也在啊，这个也不是冯仑，这个冯如啊，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家，都在那里看飞机的起飞。那过了几天以后，冯如自己也开飞机啊，开了好几次以后他的飞机就坠毁，所以冯如呢就牺牲了。冯如这个飞机是在美国 自己做的，而这个法国飞机在法国做的，拿过来表演。所以呢，这个清朝官员呢就去看飞机的起飞，那没想到呢，这个回来的路上就给这个孤狼就拿了一支枪，就开了几枪，并且丢了几个炸弹，把他的旁边的马队呀、啊，把他的这个随从啊，全部都打散了。这个事情呢，一打了以后呢，使得整个清朝的军队在广州市啊，就非常的紧张，就实行了大规模的戒严，这个根本就没有机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个陈济棠就叫我的祖父王仁宇，就赶快骑车通知所有的广东，就是在广州市里面的本地的这个同盟会员，就是不要参加明天的起义。所以呢，这个我祖父呢晚上在西村的王宅的大院里面收到了这个消息，有人划个船跟他说你赶快去发通知，他就骑个车，他就进城。进城的地方就在小北，那个具体的位置大概在现在的流花湖公园和广州的中国大酒店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进来，中国大酒店和越秀山当中有一条小路，那条小路进来，那么在解放北路有一个城门，那个小城门呢叫小北门啊，有北门再更过去一点，这个叫小北门。所以广州现在把那个地方叫小北。他呢，那个通过检查就进了小北，进了小北，那是起义的前一天，他就骑个单车就开始通风报信。那当时呢，因为通风报信，一个年轻人又没有留辫子，这个很容易引起清朝的这个盘查，但是你又找不到第二个人知道这些人的地址，所以呢，我的祖父呢就骑个单车就全城去通知，主要呢是在城的东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上下九啊，就这些地方，然后呢就返回来了，就到了这个什么白子路啦，现在的教育路了，像现在的吉祥路了，这一带，然后呢又到这个现在的中山二路、中山三路这一带，就开始一家一家的去叫。那么转了一圈以后，差不多叫完了，他准备呢就到这个小北附近，把最后的一点信息发完就走。那准备走了，晚上比较晚了，就拉了我的这个他的弟弟啊王仁度，我的叔公。那个王仁度那个时候大概十岁，我的祖父呢在十八岁。那么这个十岁的王仁度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跟着哥哥以为出来玩东逛西逛很好玩嘛，骑单车。结果呢到了小北那个地方，清军已经设了大的那种我们说哨卡，就盘查路上的人。因为这个两广总督啊下午被别人刺杀，这个事情已经传出去了。那当时清朝认为肯定有革命军在城里面闹事，就要抓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一下把我的祖父呢就决定马上说你下来做什么呢？我祖父呢就说没什么啊，我们出来补习功课啊，两兄弟啊啊要问他们查这个证那个证，一看都不对。你住在这个西村，离城里这么远，你跑到城里补个什么习啊？啊，这个就说抓起来。几个清军上来就把我这个祖父和我的祖父的弟弟就五花大绑绑起来，就丢到旁边的监狱。监狱呢就是现在广州的昌边路，昌边路是清军的一个临时的大牢，就丢到大牢去了。那么这个看了一眼说都是革命党人，关了一二十个人，说明天早上处宰，全部把砍头，就在小北呢就砍头。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祖父呢，如果砍了就没我了，也没有我父亲了。结果呢，那天晚上呢，到了应该快到半夜了，快到半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管牢的人来查牢啊。这清朝有这个习惯，两个兵点的灯笼，就带着这个牢头就来查牢，就看看有些什么人关进来了，就一个一个的看，也不怎么说话。突然间看见这个我祖父和他的弟弟，那个牢头说这两个人是干嘛的？那个下面的兵说这两个是乱党啊，他说凭什么是乱党啊？他说晚上在外面跑。那个牢头是抓错了，这两个人都是小孩子学生，你抓进来干嘛？给我放了。当时权力很大，说放就放。 就噼里啪啦就放，大家到这里说你这吹吧，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故事呢？有这个故事的，这个牢头啊，是我的曾祖父王继文的打麻将的牌友，他那个人呢，就隔三差四的，这个牢头啊，就走路到西村，到我们王家打宅，和我们王家的这几个老祖宗啊，就王继文他们打麻将，打得很熟，在打麻将的时候都见过这个王继文先生的两个公子，就是王仁宇和王仁度，是见过的，所以呢，这人都见过，这肯定是这个老王先生的这个两个孩子，那不能把他抓了，就放了啊，这就一下放了，放了以后呢，这两个人呢就被赶出去了，并且呢，当时有个兵把他送出来，就直接送到小北门，在小北门呢开了门，说这两个人是城外的，住在西村，让他们走吧。这两个人呢就连滚带爬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了，那一个第二天广州起义爆发，这个所有没有得到命令的这些人呢都被打伤 打死啊，所以这样呢，最后在打完这个广州起义后呢，就清点那些被杀的或者受伤死亡的这些尸体，一共呢是捡到了72具尸体，这么有其中的一个同盟会的会员，这个筹集了资金把他埋葬了在黄花岗。那么到后来海外的这些侨社的大家呢就募集资金，就最后呢就建立了一个烈士陵园，那就是现在的黄花岗72烈士，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如果你的祖父那天晚上不是遇到那个牢头，第二天 早上拿去处宰，然后把尸首扔掉了，那捡的可能就是72具尸首，而73具尸首了，那就黄花岗72烈士就会变成73烈士了啊！在这个呢没办法猜了。但祖父呢逃过了一劫，逃过一劫以后，他呢这个跑到香港去躲了很久，啊，这个是要避难嘛，因为大家都要搜杀这个革命党，清军那个时候是很恐慌了，因为摇摇欲坠了大清帝国。这个祖父在香港呢，这个认得了当时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姓李，叫李和生，和是荷花的和，生的就是生命的生，李和生啊，两个人在香港，祖父在那个地方这个盘亘的几个月啊，和李和生的交往很多，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好，广东女孩，因为她的父母啊都派驻，是清朝派驻到英国当外交官的，所以呢把这个李和生呢带到英国去，这个到英国去以后呢，李和生在英国呢就进了英国的学校，最后呢进了英国的医学院，所以这个女孩子是学的结核病啊，就学传染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做这个结核病研究的这女科学家啊。大家知道广东女孩子都不产小卒啊，所以在当时国内把叫那个天竺的女性啊，就叫做广东婆，那个道理就是广东人呢历史上都不眨脚啊，我的外婆是湖南人，就是脚扎得很小啊，但是呢我看我们的王家的所有的妇女呢没有人扎过脚的，那几代人，所以呢这就是广东。这个李和生跟着他的父亲到清朝到了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呢，先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就做一些这个关于结核病的研究，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李和生呢就回到了广州，在广州呢就进入了广州的一个慈善医院，叫方便医院，这个方便医院就是现在广州的第一人民医院啊，他就是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科的最早的主任。这是讲到李和生。那我祖父呢和李和生呢在香港呢谈恋爱，最后两个人呢就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这样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呢，这个就变成一对佳话了。那么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王义光是我的伯父，小的叫王义平，就是我的父亲。那个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了，这是讲到香港啊。那么到了香港以后呢，这个辛亥革命隔一年就爆发了，1911年爆发以后，我的祖父就从香港呢就可以回来了，那么也就和他的爱人就是李和生一起来，那么就各自呢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前途了。作为一个 在东京帝国大学学军械工程，又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又有文化，所以当时呢是受到重用的。当时最早的一个工作是派他到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去教这个枪械，那因为他是做枪械的，那么所以呢，严格来说，我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后来呢，在黄埔军校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国民党的高层呢说，这个光教都不行，我们得做。所以呢，当时筹建由这个陈济棠出面，就投资由国民政府筹资，在广州的芳村建立了一个兵工厂，那当时叫做芳村兵工厂，后来改名叫做这个广州兵工厂。广州兵工厂呢，做枪啊，就是做步枪，做这个也做机关枪，另外呢还要做手榴弹。这些枪械是陈济棠准备武装自己，同时呢也是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高层准备用这些枪械呢发动北伐。大家知道这个北方都是军阀割据啊，各个地方有很多的军阀，像吴佩孚啊，像这个张学良啊，像这个山东的军阀呀等等，这些很多的军阀，一些小土匪，像孙殿英啊，像这样。所以呢他们要发动一次北伐，就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统一。那么这个枪械的供应呢，一部分是想办法通过一些手段，比方像苏联去要求提供一些枪械，或者呢是找华侨筹钱，通过香港在海外购买一些枪械，另外一些呢就自己做。那个自己做的工作呢就在我的祖父王仁宇的身上，所以呢他在这个芳村的军械部，在那里当一个军械处的处长啊，就是负责做枪械提供北伐。这就是我的祖父的工作，早年呢基本上是这个技术领导。那这个时候是我的这个他们的恐怕生活最愉快的一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15年我的祖父和祖母结婚，就是王仁宇和李和生结婚。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亲祖母了，可惜没有人见过。这个李和生呢，他在这个方便医院，在广东，现在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呢做那个传染科的研究，就是研究结核病。我们现在经历了这个新冠状病毒，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大家知道当年的人最恐怖的是细菌的病，那就是肺结核病啊。当时的人叫做肺痨，肺痨如果一旦感染肺痨，那是不治之症。那么所以呢我的祖母呢当时就研究这个肺结核的杆菌。那么但是当时最主要的肺结核的药，也就是青霉素啊，当时叫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染上了肺结核病呢就等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的祖母呢很勤劳，每天呢就去这个实验室去工作。这个15年结婚，跟着就生下了我的祖父，我的伯父啊，王仁，这个王义光，我的伯父叫王义光。那么到了1919年，也就隔了结婚以后，1916年生了王义光，到1919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是王义平，就是我的父亲。那么就相继两个儿子，都挺成器的。我的祖父的照片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祖父呢高额高鼻深眼，有点外国人的这个感觉。广东呢有很多人长相呢有外国人的长相，我估计跟广东这个地方长期对外交涉，从宋代以来就是市舶司，有对外贸易，有大量的洋人到这里，恐怕这个里面有点关系。我的好几个亲人都长得像外国人。我给一张我的伯父王义光的照片给大家看，就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的样子，深奥的眼啊，这个鼻子很直很长。我父亲也很长，但是我父亲的眼呢就不深奥，但是也是挺洋气的。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吧。啊，这个是大概是受到这个影响。那个这一家 一家四口当然很愉快了，大家都一起住在，他们还是住在王家大院旁边那个院，也就是在这个西我们叫西村了，现在彩虹桥就是那个地方啊，广东的西面，原来很外面的，但是那个居住条件挺好的，因为是个大宅，有几重院的，里面有很大的白兰树啊等等，这个我们以后再会讲到。那么但是呢，这个我的祖母李和生呢，有一天晚上在这个方便医院呢，在广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在做实验的时候，里面那个桶里面装的都是高浓度的结核病的杆菌，他在那里就是提纯啊，拿那个毒素，结果呢在那个保温杯上面，就那个酒精灯上面就烤一烤啊，就是想把它灭了以后呢再把那个毒素拿出来，没有想到那个玻璃器皿的质量不好，在他的面前突然间爆炸了，就是啪一下他满脸都是这个里面的液体，这个液体就是高浓度的结核杆菌。所以呢这个祖母知道大事不好，马上清洗啊全部做了，然后回家以后就跟家里说，跟我祖父说，你呀还有两个孩子都不要靠近我啊，我今天感染了，等一等。结果呢过了几个月，那再去照了一次 X 光，他就得了严重的这个肺结核病，很快啊那个传染病。所以呢后来的规矩就是说，这个孩子不要接近妈妈，每天晚上有祖父王仁宇带了我的伯父王义光和我的爸爸王义平，就在我们那个家族的大宅，他们住的那层院子，就隔了一层帘子，就纱帘，就两兄弟就跪在前面给母亲下跪，给母亲请安，母亲呢问了一些功课、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父亲对祖母的形象呢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形象，就隔得很远啊，就看不见。那么到了我父亲三岁的时候，应该是1921年还是1922年，我的祖母呢李和生呢就去世了。这个祖母这一次去世以后，就完全退出了我们王家的这个视野，没有联系，因为祖父后来就参加抗战，那么东调西调，这个也没有和他们家族呢取得联系，所以呢这个李和生我的祖母呢这一支呢就完全不知道。我是到了差不多2000年左右，有一个姓李的老先生在广州呢知道我，因为我当时已经非常出名了，就很多人就知道，哦，这个人的父亲就是王义平，那王义平的母亲就是李和生，就有人呢在联系我，就说要见一面，我就见到了那个老年人，年纪大概跟我也就差不多了，是李家的人啊，大概是李和生的哥哥和弟弟的孩子吧，大概是这样。那么见到我那个人呢，我倒跟他谈不来，因为大家的这个出身呐、啊，大家的这个背景都不一样的，其实应该是这个，我想是表兄吧，应该是的。那么也记下了地址，那个人后来好像在微信上告诉我他也去了新西兰，那么我们和李家的关系大概就这么就断了。那么所以说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是两路的，一路呢是从事机械工程的祖父王仁宇，一个呢是从事医学的祖母李和生，这就是我们的家庭。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讲到这里呢，这个祖父的故事呢大概就讲得差不多了。不过祖父后来呢这个在北伐成功了，1928年这个国民政府把这个首都从北京搬到南京，把北京叫做北平，那么蒋介石执掌了大权。那么在这个以后呢，我的祖父的这个在政府内的这个职务呢就开始下降。我估计他是属于陈济棠、古应芬这个，或者更早一点的这个何香凝他们这一系的老，就是最老牌的国民党啊，在蒋介石的这个新的派系里面是不见好的，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是排挤。但是当然蒋介石当时也没有说把这些人都把他赶下野，那当然还要用啊，讲包括陈济棠也得用啊，那个但是呢用各种的方法去收缩他们的权力，把他们的这个官阶这个放下去。 那你想，我祖父呢管了一个广州兵工厂，这么大的一个兵工厂，并且呢还做了所有的真枪实炮去打北伐，那么这个人呢是有危险的，因为他会用这些东西。那到底后来怎么办呢？那最后呢就把他调走了，就不要搞技术了，不要搞技术以后就把他调到比较边远的县，让他当个县官。那也就是说，级别是一样的啊，你还是县一级的啊，那个但是呢你就不要在这个兵工厂了。所以祖父呢郁郁不得志啊，调到两个不同的广东的县去当县官，一个叫普宁啊，大家知道普宁豆瓣酱吧，那个普宁呢非常偏远的州，这个调得太远了，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伯父一家呢跟着他们走，伯父那个时候年轻，伯父是学这个银行的，他原来学物理的，伯父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那比我爸爸年纪大，交大毕业以后回到广东结婚生子，那就转到银行业去做工作，就是学而不用。如果从智慧来说，我觉得我伯父是我们那一代王家最聪明的人，但这个人是最愤世嫉俗，就是一辈子都是当银行。他在香港在渣打银行当这个乡里，也就是经理下面这个，当了很多很多年啊。这个人呢有点浪费，我觉得我的这个伯父王仁宇，那伯父呢就跟着这个我的祖父，就是王义光一家，包括这个就两夫妇就跟着我的这个祖父王仁宇，就先到新宁先到普宁，再到新宁，这两个地方都有宁。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应该说1930几年吧，就生下了一个大女儿，这就是我伯父的女儿，我的大堂姐，叫王宁宁啊，宁宁嘛，普宁新宁，就纪念这祖父的流放。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正式侵华，这个普宁新宁呢摇摇欲坠。当时呢就是要需要广东人来把广州的地方管好，当时呢肇庆地区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呢又把我的祖父呢调到肇庆去当专员，当专员呢就是管下面的11个县，那么包括肇庆市，所以呢肇庆呢叫端州，那个所以我的伯父呢生了第二个女儿就叫端端，王端端，大名王宁宁，王端端，一个呢就是纪念这个普宁新宁，第二个呢纪念这个端州。那么这38年在肇庆当专员，就一直当到1945年，就在那里无所事事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接近战区。后来到了日本的这个湘桂大战啊，就是日本42年43年到44年开始打柳州打桂林，那这个肇庆呢也是被攻打，所以呢岌岌乎可危，基本上是一个流亡政府吧。好，讲到这里呢，我基本上呢我的祖父的故事呢就讲完了。祖父这个故事让我蛮感慨的，因为解放以后啊，我的父亲一直背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成分，叫做反动官僚啊。这个反动官僚呢那就是最坏的成分了，因为你跟国民党当官，那从原则上来说呢，我的祖父的确是国民党的官，不过他这个国民党的官呢是一个使得民国政府能够成立的一个人，他参加的同盟会，筹集枪械，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这是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你说这个反动官僚，凡是把以前的都叫反动官僚，我其实我听了这些故事以后，我觉得也很难自圆其说。不过这话怎么说呢，这个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我的祖父在1949年在广州过了几年这个幸福的这个战后的时光，当了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呢和其他的几个学校合并，就成立了华南理工大学，是这么他的等于是华东理工大学的机械部分的这个最原始的老校长，现在校史里面都没有他。那么讲到这一段呢，我就觉得哦，原来中国的社会啊，这个阶级成分的分化，用这种一刀切的话，会把很多我们感觉到其实是真正的正义的有能力的好人，你把他划到敌人的方面去了。那这个事情我不想辩护。祖父很敏感，1949年快要解放的时候，他就到香港去住下来了，在香港当了好多年的狱工，因为他知道，不管他白口莫辩， 你怎么说跟孙中山没有什么用啊？你因为在国民党当过官，当过县官，当过这个地区的专员，那你当过教育，教育的事情没有人愿意管你。虽然他很长时间从湘琴大学一直到这个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他都是这个学校的领导者，那都不算，他去了。伯父呢是比较清醒的人，那就一听说爸爸要走，就跟着伯父呢也到了香港。所以呢我们王家的这一支，也有伯父祖父和伯父的这些孩子呢都到了香港。那么我下一次见到这些人呢都到80年代的事情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啰啰嗦嗦给大家讲了一通我的祖父。好的。